1620年的9月16号。
喺1620年嘅9月16号。
当这一艘五月花号三桅的帆船离开英国的 Plymouth 这个港口的时候，
当五月花号呢个船离开英国 Plymouth 个港口嘅时候，
在船上面102位的乘客，他们的心境是非常复杂的。
喺船上面有102位乘客，佢哋嘅心境系非常嘅复杂。
对着抱着崇高这种理想的清教徒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对住嗰啲有理想嘅崇高嘅理想嘅清教徒嚟讲，呢个系佢哋人生嘅新起点。
因为美洲的新大陆代表着宗教的自由，人间的乐土。
因为美洲新大陆代表着宗教自由同埋人间嘅乐土。
但是对船上另外一批来做仆人的和一些投机分子而言，
但是对船上另外一批他是来到做仆人或者是投机分子来讲，
美洲的新大陆是身份的自由跟发财的机会。
美洲的新大陆是身份有自由的身份和一个发财的机会。
经过65天惊涛骇浪的日子，
经过65日惊涛骇浪的日子，
大家对于迷失航向跟日渐减少的饮食已经开始感到不安。
大家对于因为他们迷失了航向而且是日渐减少的饮食，在船上面的饮食，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安。
11月21号的早上清晨7点钟，
在11月21号早上17点钟，
许多人在不能够分辨是做梦还是真实的景象中，被一阵一阵的呼喊声所惊醒。
很多人他甚至都不能够分辨是做梦啊，抑或 是真的，就被一阵一阵呼喊声惊醒了。
Land ho! Land ho! 是
这样的声音他们听到。
看到陆地了，看到陆地了。
他们说看见陆地了，看见陆地了。
大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急忙地冲到船的甲板上。
他们从床上面急忙地起身冲到去甲板上面。
在远远的天边看到了一丝黑黑的黑线，
在远远的天边他就看到一线黑色的地方，
在晨曦当中显得是那样子神奇，那样的奇妙。
在晨曦的当中是显得这么神奇，这么奇妙。
我这里有一张这条船的照片，
在这里我有一张是那条五月花这个船的照片，
应该说是画片，
或者是应该说画图啊。
当他们抱着满怀的欣喜在船甲板上看着这一线的陆地的时候，
当他们满怀惊奇在个甲板上面看到这个远方一线陆地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领袖一位长老名字叫做威廉·布鲁斯特，就这样的说，
他们当中的一位领袖一位长老 William Brewster 他就这样讲，
他说让我们大家我们此刻一同来读一段圣经，
他说让我们大家在这一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他所读的是诗篇第100篇，
他所读的就是诗篇第100篇。
我来念给大家听，
我在这里跟大家读。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要是诗篇第100篇咁话，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到达了 Cape Cove 现在的麻省，他们还不晓得这是所有问题的起头而已。
当他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今天的麻省，他们还不知道其实是他们所有问题的一个 起点。
首先他们发现到原来他们到达的地方离政府英国政府要他们所去的地方相差了500英里远。
首先他们发觉他们所到达的地方离开英国政府本来要他们去的地方有500英里那么远的地方，
他们中间起了纷争，到底我们要在这里登岸呢，还是要再向南走500英里？
他们当中就起了一些纷争，到底要在那个地方登岸呢，又或要继续向南行再行500英里？
他们曾经尝试想要走，但是发现到那里的漩涡很大，
他们本来要走，但是发觉在海水里面的漩涡很大，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那里登陆，
所以结果都是决定在那里登陆。
没想到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没想到第二个问题接着就来，
在他们当中一些仆人说，他说既然登陆的地点与原定的不同，我们就不属于你们管。
在他们当中原来做工人的他就这样机缘，现在所登陆的地方跟原来那个的目的地不同，那你就不能够管我们了，
所以他们要离开船，他们要单独的行动，
所以他们就要离开船单独行动。
于是在他们中间又有了争论，
于是在他们当中又起了争论，
有的人赞成要让步，
有些人赞成我要让步，
因为冬天快要来了，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所有的男士能够有力量来盖这些避冬的地方，
因为冬天快来，而他们需要所有的男士有力量来盖一些被风雪的地方。
但也有的人赞成要让他们去，免得他们留下来捣乱，
但是另外一些人就赞成说让这些仆人走，免得他们留下来捣乱。
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威廉·布鲁斯特他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在这个危急当中的那位长老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请大家都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们一同来立一个公约。
他说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们都安静下来，我们一同来立一个公约。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五月花公约，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五月花公约。
在他们这个公约里面第一句话这样的说，
在这个公约当中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奉上帝的名我们来立约。
他说奉上帝的名我们来立约。
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强调我们大家应当团结一致，
这个约的内容就强调大家要团结一致，
我们要组成一个政府来制定法律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要组成一个政府制定法律来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当初船上所有的男人都签了名，
当初所有船上面的男子都签了名，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们所签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文献，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到其实他们所签的是几么重要的一个文献。
因为这北美洲第一个公约就成了以后美国的独立宣言跟宪法的范本，
因为这个所立的第一个公约就成了以后北美这个合众国它的宪法和它所有法律的一个样本。
但是困难并不停在这里，
但是他们的问题并不停在这里。
当他们登岸以后，他们发现到到处都是森林荒草，要开辟一片田地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当他们登岸之后，他发觉到处都是森林片草，要开辟一块地来到去建设是很不容易。
冬天马上就来到，食物又是渐渐在稀少中，
而且冬天马上就临到，他们所带的食物越来越少，
生活变得非常的艰难，
生活就变成很艰难。
在第一个冬天里面，他们当中有超过1/3的人死去了，
在第一个冬天当中，他们当中有超过1/3的人就死了。
但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跟凭着坚定的毅力合作的精神，他们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但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和他们之间一个毅力和彼此的一个坚忍的心，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出人意外的有一些印第安人来访问他们，
当第二年春天来到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有一些当地的印第安人来到访问他们。
这些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样子捕鱼，
这些印第安人教他们怎样去捉鱼，
然后用这些鱼来做肥料，教他们怎么样种玉米，
然后用那些鱼来做肥料，怎样去种粟米。
所以在1261年的秋天，他们开始了有第一次的收成，
所以在1621年的秋天，他们开始有第一次的收成。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他们为庆祝收成就举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宴会。
他们邀请了住在附近的一些新移民，
他邀请了一些住在附近的新移民，
也邀请了那一些印第安人来参加他们的 特別的宴會，
亦都邀請一啲印第安人嚟到參加佢哋呢個特別嘅宴會。
這些印第安人帶來了什麼？火雞。
你哋印第安人帶咩嚟咧？佢哋帶火雞嚟。
他們帶了鴨，他們帶了鰻魚，帶了許多好的食物。
帶啲鴨啊，帶啲鰻魚，好多好好食嘅嘢。
從那個以後，每一年到了秋收的時候，他們都聚集在一起來慶祝。
所以從嗰陣時開始，每一年到秋收嘅時候，佢哋都會聚喺一齊嚟到慶祝。
一直到1863年，美國的林肯總統宣告這一天為全國的感恩節。
到1863年，美國嘅林肯總統宣告呢一日係國家嘅感恩節。
那這就是感恩節的由來。
呢個就係美國感恩節嘅由來。
當我回想這一些的歷史的時候，我發現到我們與這一些早期的美國移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當我去追想呢啲早期嘅歷史嘅時候，我哋就發覺我哋同呢啲美國早期嘅呢啲嘅移民其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
第一，我們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個美洲新大陸。
第一就係我哋都係從好遠嘅地方嚟到呢個美洲新大陸。
第二，我們都是抱着理想和一些等待的去實現的美夢來到這裡。
第二，我哋都係抱住理想同埋等著去實現嘅一啲美夢嚟到呢一度。
第三，我们也享受到人权的自由跟民主的保障。
第三，我们都享受到人权的自由和民主的保障。
第四，我们为了求生存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四，为了求生存我们都付出相当的代价。
第五，我们也遭受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第五，我们都遭受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住在美国过了5年10年，你都有许多的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住了5年10年，你一定都会有很多的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
有的时候我不禁要这样子问，
有时候我不禁要这样问，
我们离乡背井，甚至有的时候是妻离子散的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离乡别井，有时甚至是妻离子散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呢？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呢？
我最近认识了几位在餐馆打工的朋友。
我最近认识了有几位在餐馆工作的朋友。
他们当中有人是花了20000美金偷渡到美国来的。
他们当中有些是用了20000美金来到美国的。
有的已经6年7年没有见过他们的家人。
有些已经6、7年没有见过他们自己的家人。
有一位告诉我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孩子才3个月大，他现在已经6年没有见过他的女儿。
有个话俾我听，佢离开家嘅时候，佢个女3个月大，到而家已经6岁，佢从来未见过。
他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
佢嘅女到底长成咩样，佢唔知道。
但是弄不到绿卡，回去又不甘心。
但系如果申请唔到居留证，翻去又唔甘心。
一个礼拜打工60到70个小时，甚至连放假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一个礼拜工作60到70个小时。到放假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
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呢？
打工的生活很辛苦。
打工的生活很辛苦。
那么做老板的日子好过吧？
你说做老板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点呢？
我告诉你，不见得。
我说可以告诉你，你都不见得。
做员工的总是嫌老板赚钱赚太多。
做员工可能我们说老板赚钱赚得太多。
但老板总是嫌做员工的不努力。
但是老板可能有嫌员工不够努力。
前一阵子我去乔治亚州看我的哥哥。
前一排我去Georgia看我哥哥。
我哥哥也是开餐馆。
我哥哥都开着一间餐馆。
我的嫂嫂抓住我就跟我大吐口水苦水。
我的嫂捉住我就大吐苦水。
他说啊，餐馆的人事啊真的是最难办。
他说餐馆的人事真的很难处理，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你知道大厨啊一闹脾气的时候，这菜的味道就不一样
如果大厨他一发脾气，他送菜出来味道就不同了。
做事勤快的人你留他也留不住，
如果那些做工勤快的人又不是很容易将他留住。
但是偷懒的人赶也赶不走
偷懒的人你想赶他又赶他不成。
房租上架上账，
但是屋租可能会涨。
冷气坏了，房东也不负责。
但系冷气坏咗，房东又唔去修理。
最糟糕就是有一批敢死队在对街开中国餐馆。
最邻近嘅就系喺有啲对街嗰度有一批敢死队，佢又喺度开另外一间。
卫生署是天天来找渣。
另外还有卫生署天天嚟到找。
他们想把餐馆卖掉也脱不了手。
有时想将餐馆卖，但系又卖唔出。
很苦。
好苦。
想当初为何要到美国来？
你谂下当初点解要嚟到美国呢？
在台湾的朋友做股票生意早就发财，发财动不了。
在台湾的做这个做股票生意早就已经发财了，但是发财也都不要得。
真的，我们人生的事情不如意的十之有八九。
的确是人生的事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上帝是不是太捉弄人呢？
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我们会不会说上帝是不在这里捉弄人呢？
我有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 Dr. Maston。
我有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 Dr. Maston。
在他28岁的那一年，他得了一个男孩。
他28岁的时候生了一个男孩。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非常开心。
夫妇两个人都好开心。
但是过不久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对劲。
但是过了没几久就发觉这个小孩子有点不对。
因为他看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会转的。
因为当我看东西的时候，他眼睛好像不懂得转。
慢慢发现他的手脚也不太会动。
慢慢又发觉他的手脚都不是很懂得。
所以他们就带他去看医生。
就带这个小孩子去看医生。
医生看了以后就跟他们讲。
医生看完之后就跟他们这样
说。他说对不起。
他说我真的很抱歉。
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在出生的时候啊，恐怕他的脑部受了伤。
恐怕你的小孩子出世的时候脑部已经受了伤，
所以他的大脑全部都麻痹了。
所以他的大脑全部都是麻痹。
换句话说，这个孩子要瘫痪一生。
换句话说，这个小孩子会瘫痪一生。
对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讲，这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对一对年轻夫妇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沉痛的打击。
两年前他才放弃他教书的职务。
两年前他放弃他教书的工作，
他重新回到神学院去念书。
他重新回到神学院去读书。
现在他们在一个德州一个小教会，在那里牧会。
现在他们在德州一个很小的教会里牧会。
很显然，为了这一个孩子，太太要辞去他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
为了这个小孩子，太太就必须辞去他的工作，在家里头照顾。
所以他自己就要做两份的工作。
所以他自己要做两份的工作，
还要读书，还要在教堂里面牧会。
还要读书，又在教会里牧会。
那时候那一段的日子，他心里面真是有很大的不平啊。
所以那段的日子在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不平。
他常常对神说，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对待这个小生命？
他常常会向神埋怨，他说神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这个小生命呢？
他开始想辞掉这个教堂的这一份的工作。
他开始想辞去他教会这份工作。
他也想离开他那个神学院的 PhD program。
他又想离开神学院那个博士的课程。
他甚至想说，这个礼拜天我要上台去，我不要讲道。
他甚至想说，这个主日我要上台，我真的不想讲道。
我要对神宣告说，我不再做牧师了。
我要向神宣告说，我不再做牧师。
然后我把我的牧师的袍子脱下来，我要从群众当中走出去。
然后我要将这个牧师袍除了出来，我要由会众当中走出去。
但那个礼拜天来了，他还在上面，还是继续的讲。
但是那个礼拜日来了，他仍然都在讲台那里继续。
下面的人还是继续的听。
下面的人又继续这么听。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内心里面那一股怒气。
好似冇人注意到佢内心嘅一股怒气。
有一天，他去看望一个病人。
有一日，佢看望一个病人。
这一位老先生也是受了许许多多的折磨。
呢位老先生亦都系受咗好多好多嘅折磨。
但很显然，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
但系好显然，佢有一个好坚定嘅信心。
所以，这个年轻的牧师就问他说：“哎，老先生，他说。”你怎么样子来面对你人生这么多的痛苦的事呢？
咁呢个年轻嘅牧师就问佢话：老先生，你点样嚟到面对人生咁多痛苦嘅事呢？
他说：如果你要向上帝埋怨，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向上帝埋怨，咁点办啊？
我要这个老先生很有智慧。
呢位老先生好有智慧。
他就反问这个年轻的牧师。
佢就反问呢位年轻嘅牧师。
他说：如果你有一位好朋友，你生他的气，你怎么办？
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你生他的气，那你怎么办呢？
他想一想就说，那我会去找他好好的谈一谈。
他想一想，他就说，那我要去找他好好的谈一下。
那这老先生说，那么耶稣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咁呢位老先生就话，咁耶稣系唔系你嘅好朋友啊？
那天晚上，这一个年轻人回到家里的时候，
咁呢个年轻嘅牧师嗰一晚佢翻到屋企嘅时候，
他跪下来，
佢就跪落嚟，
他向上帝祷告，
佢向上帝祷告，
他开始向神大声的埋怨，
佢开始向神大声咁埋怨，
他甚至在那里痛哭，
佢甚至喺嗰度痛哭。
突然，他心里面出现了一句话。
然后突然间在他心中出现一句话，
这句话刚才这位姐妹已经提到，
刚刚
耶稣说，
姐妹提过，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
耶稣这样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原来上帝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原来上帝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这些的痛苦是要使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
这些痛苦是要催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为的是叫我们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为就是要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他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年轻的牧师就从失望的低谷中慢慢地爬起来，
从那天开始，这个年轻的牧师就从失望的低谷当中慢慢地爬起身。
但是他的孩子 Tom Mac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他的小孩子 Tom Mac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仍然不会说话，仍然不懂得表示，不懂得上厕所，不懂得吃东西，
仍然不懂讲话，不懂得表示，不懂得上厕所，或者是吃的什么都不懂。
他的妻子就牺牲了一切来照顾这一个孩子，
他的妻子牺牲了一切来到照顾这个小孩子，
他没有一句的怨言，也没有一个牢骚，
但是他的妻子没有一句的怨言，也没有发一次牢骚。
他照顾这个孩子 Tom Mac 一直到 Tom Mac 33岁的那一年离开这个世界，
他照顾这个小孩子一直到他33岁那一年离开这个世界。
Dr. Maston 是我所见到的人当中一个最谦卑的人，
Dr. Maston 是我所见到的人当中一个最谦卑的一位。
你从他的外表，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饱受沧桑的人。
从他的外表，你看不出他是一个饱受沧桑的人。
他写了许多有关于基督教道德的书，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
他写了很多有关基督教道德方面的书，对我们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他把他自己这些苦难的经验，他把它写下来。
他将他自己这些苦难的经验写下来。
他举出说，圣经里面这样子的跟我们说，
他举例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说，
原来所有的生命都受一些自然定律的控制，
原来所有的生命都受一些自然定律的控制，
包括人的苦难，
包括人的苦难，
因为有关于人的这种自然的定律都已经赋予在我们人性的里面，
因为有关人的这种自然的定律都已经赋予在我们人性当中，
有一些已经被发现出来，还有许多没有被人发现，
有些已经被发现出来，还有很多是未曾被发现。
人对于这些自然定律的顺从跟违反，就要承受这些定律自然的结果。
人对于这些自然定律的顺从或者违反，就要承受它不同的结果。
苦难就是这些自然定律的一个结果。
苦难就是这些自然定律的一个结果。
神既然设了这些定律，他就不会违背这些的定律。
神既然设了这些定律，他就不会违背这些定律。
除非他行神迹，要不然这些定律的结果必然要发生在人的身上。
除非他行神迹，否则这些自然定律的结果一定会临到人的身上。
所以既然这些定律已经存在，那我们人最主要的目的要发掘这些的定律，而去顺从这些的定律。
所以既然这些自然的定律已经存在，对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发掘它而顺从它。
所以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意义。
这个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意义。
譬如说，你吃饭如果不定时不定量，那你过了40岁，你就会得胃病，跟我一样。
譬如说，如果你吃饭不定时不定量，你过了40岁就会得胃病，好像我的。
如果你工作不努力的话，你就会被老板裁掉，跟他一样。
如果你工作不努力，你就会被老板裁员，好像他一样。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简单。
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苦难似乎不是我们的错，
但因为有时我们遇到的苦难似乎好像不是我们的错。
好比希特勒杀了这么多的人， 但是那些都是无辜的人呐、啊。
好比希特拉佢杀咗咁多嘅人，好多都系无辜嘅人。
这怎么去解释呢？
咁你话咁点样去解释呢
？Dr. Maston 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经里面提供了一些答案。
Dr. Maston 话俾我哋听，圣经里边提供咗一啲答案。
苦难就是违反自然的原则。
苦难是违反自然的原则，
所以就是反对神，
所以是反对神，
所以反对神的一个结果叫做罪，
而反对神的一个结果叫做罪，
所以苦难可以说是由罪而来，
所以苦难可以讲话是由罪而来。
有一些的苦难是自己造成的，
有些苦难是自己造成的，
有一些的苦难是别人造成的，
有些苦难是别人造成的，
还有一些苦难是整个社会的罪所造成的，
还有一些苦难是整个社会的罪而造成的。
神既然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当然可以除去这些的苦难。
神既然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当然可以除去这些的苦难。
但是他容许这些苦难的存在，证明这些苦难有存在的价值。
他容许这些苦难存在，证明这些苦难有存在的价值。
孟子说什么？
孟子说什么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用翻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与我们人有益啊。
这个话的孟子所讲的说话告诉我们听，苦难对我们人是有益，
因为受苦好像是我们的影子，会使我们的深度增加，
因为受苦好像是我们的影子，会使我们的深度增加。
那么这么讲起来，我们信耶稣干什么？
如果是这样讲，我们信耶稣做什么？
因为信都不信都要受苦，都不能改变，
信不信都要受苦，又不可以改变，
命运就是这样子，何必去信呢？
或者有人说命运就是这样，何必去信呢？
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说，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
圣经里面说神有绝对的主权，
圣经里面说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是智慧的神，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他是一位智慧的神，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所以他所看的不是现在而已，
所以他所看的不是现在而已，
他是看我们人的一生，
他是看我们一个人的一生，
甚至看整个国家的 一代，
甚至是看整个国家的一代，
甚至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
甚至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但是上帝也听人的祷告，
但是上帝也都听人的祷告，
在合适的时候他也干涉这些他所创的自然的法则，
在合适的时候他也都干预他所创的这些自然的法则，
他能够给人帮助，也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
他能够给人有帮助，也都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听，
更多的时候他不是改变环境，而是他给我们心中一股信心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环境，
很多的时候他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给我们一股信心的力量，叫我们可以胜过环境。
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一句话，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人间有苦难？
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人间有苦难？
但是也许一个更好的问题是说，我们从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或者一个更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些苦难当中，我学到一个什么更好的功课？
神他当然不会弃我们不顾，
神当然不会弃我们而不顾，
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弃他而不顾呢？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弃他而不顾呢？
事实上苦难的必要性已经达到某种的程度，甚至神也不得不参与，
事实上苦难的必要性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甚至神也都不得不参与，
因为除非神变成人的话，要不然他不能够体认人所受的痛苦，
因为除非神变成人，他是没办法体会人世间所受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世间，
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替人背负人间的痛苦，
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替人背负人间的痛苦，
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又从死里面复活，
然后又从死里复活，
再回到神那里去，
再回到神那里去，
有人说你这个逻辑不太通啊，
又或者有人咁问你呢个逻辑唔系好通？
难道神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吗？
啊，难道神冇一个更好嘅办法咩？
有一次我带我两岁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
有一次我带住我两岁嘅细蚊仔去个朋友屋企玩。
他们家住公寓，有一个游泳池。
佢哋屋企住喺公寓，有一个游泳池。
我的儿子就跟他们的孩子在那里玩。
我嘅儿子就同佢哋嘅细蚊仔喺度玩。
啊！一不小心，那孩子两岁掉到水里面，掉到游泳池里面了。
一不小心，两岁细蚊仔跌咗落去水游泳池嘅水度。
那你想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样呢？
啊，你谂我呢个做爸爸嘅点样呢？
我是不是站在那里？嗯，我说我来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我系咪企喺嗰度拗下头啊？等我谂下有咩好办法呢？
也许第一我可以去打电话给911。
啊，或者第一我可以打个电话打911。
第二我也许可以去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个救生圈或者一根竹竿。
第二或者我可以去找一下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可以找一支竹来。
或者第三，你等一下好，我去找你妈妈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或者第三你在等一等，等我找你妈咪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当然不是，我是要马上就跳到水里面去把他救起来。
当然不是了，我要马上跳到水里面将他救上来。
很简单，因为我爱他。
很简单，是因为我爱他。
他需要我。
他需要我。
神爱我。
神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做人。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做人。
他愿意与我们一同承受人间的苦难。
他愿意同我们一同来到承受人间的苦难。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圣经上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世人的罪，
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人因他得救，
乃是叫人因他得救。
也许你还不认识神，
或许你还不认识神，
但是神已经爱了你，
但是神已经爱你，
至少他给你一个健康的生命，你可以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
至少他给你一个健康的生命，叫你可以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上。
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正正常常的呼吸，那你就应当感谢神。
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正正常常的呼吸，你要感谢神。
因为我知道还有的朋友，他们坐在医院，躺在医院里面，想来参加这个聚会，却没有办法参加。
因为我也知道有些朋友，他躺在医院，想来参加这个聚会，他没办法来。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让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高先生，他从北京来到美国。
有一位高先生，他从北京来到美国。
他是清华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的。
他是清华大学研究所毕业的。
1980年，他40岁的时候。
在1980年，他40岁的时候。
他带着美国梦来到了这个美洲的新大陆。
他带着美国梦来到美洲新大陆。
但是他马上就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拼老命再去念书，念一个学位找工作。
一个就是拼老命再去读书，然后读一个学位找工作。
第二个就是打工赚钱死挨。
第二个就是打工赚钱死挨。
他选择了后者。
他选择了后者。
原来在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工程研究所毕业，他做了15年的工程师。
原来在国内清华研究所毕业，做了15年的工程师。
他主持过天字第一号工程，我不晓得是什么。
他主持过天字第一号工程，我唔对唔住，我唔知道系乜嘢。
但是到了美国，只能够洗盘子，只能够卖苦力，真是心有未甘。
但系佢嚟到美国只可以卖苦力，只系心有不甘。
那时候他想回国。
嗰时候佢想去回国。
但是他的亲人、他的太太都极力的反对。
但系佢嘅亲人、佢嘅太太都极力反对。
说你一无学问，二无钱，你怎么回国见江东的父老啊？
你第一又冇学问，第二又冇钱，你点样回国见江东父老呢？
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中文的报馆里面打工。
所以就硬着头皮喺一间中文嘅报馆里边打工。
好不容易凭着拼命干，所谓笨鸟先飞啊，他能够勤能补拙。
好唔容易，佢拼命咁干，好似话笨鸟先飞，佢能够勤能补拙。
终于在中文的报界混出了一点小名堂。
就喺中文嘅报界混出一啲小名堂。
他兼任海内外8家的中文报纸跟杂志的特派员。
佢兼任海內外八個雜誌同埋報館嘅特派員。
他發表了很多文章，一共用了40多个筆名啊！
佢發表咗好多文章，用過40多个筆名。
所以你們看過文章都不認識人，一定他寫的。
所以如果你睇呢啲文章唔認識係邊個，可能就係佢寫。
他朋友笑他說：你用這麼多筆名，誰會認識你？
啲朋友會取笑佢話：你用咁多筆名，邊個會認識你呢？
但是他知道他沒有身份，他沒有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他没有身份，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安全感，
怕被人认出来是谁，
他就很怕被人认出来他是谁。
生活非常的不安定，终日的奔波，看到前途是茫茫，
所以生活是很不安定，终日奔波，前途茫茫。
他工作了好多年，但是收入也不过每个月1800块钱。
他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是1000多元，
省七减八，最后在银行里面存了几万块。
他结果呢就很节省地在银行才存了几万元。
1986年就是中国的虎年，
他在1986年中国虎年。
一连串的事情改变了高先生他的一生，
一连串的事改变了这位高先生他的一生。
首先他所工作的那个报馆老板突然对他说：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首先他工作的报馆老板突然对他说：明天你不需要再来上班。
更糟糕的时候，他的绿卡才刚刚被批下来，要回北京去面试。
但是更严峻的，他的居留证刚刚批下来，但是他要回去北京面试。
他老板不肯在文件上面签名，
但是他的老板不肯在他的文件上面签名。
他老板说：你已经被辞工了，我签名就是犯法。
老板说：对不起，我已经辞退了你，如果我跟你签名，我就是犯法。
他跪在地上求他老板，他老板都不愿意。
他甚至跪在地球，他的老板，他的老板都不愿意。
同时他的太太，他的爱人在国内申请要来美国。
但是同时他的太太在国内又要申请来美国。
也被领事馆拒绝，说你有移民的倾向。
然后又被领事馆拒绝，说你有移民的倾向。
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连英文都讲不好的下三滥，把他6万块美金都骗走了。
正是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居然又遇到一个连英文都讲不清楚的人，居然将他6万美金都骗走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好像是屋漏更兼连夜雨。
下面还有，
跟着还有，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被车子撞到。
他就在路上的时候被车撞到，
被摔到10尺以外的地方，脑震荡。
被个车撞一撞，他跌了在10尺以外，脑震荡。
他被送到旧金山的总医院急诊室。
他被送到旧金山的总医院一间急救室。
你看，一下子绿卡、金钱、职业、健康、家庭团聚，通通没有了。
所以一下子你看看他的职业、他的居留、他的金钱、他的家庭团聚，所有都烟消云散。
不仅如此，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
不单止这样，他身无分文，而且欠了很多债，
连房租都付不出来，
连屋租都付不出。
你想想，一个人到这样的田地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勇气？
一个人如果到了这样的田地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勇气呢？
他自己说：我的美国梦只剩下一个字，就是死。
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的美国梦只是剩了一个字，就是死。
他有一位信佛教的朋友跟他讲，
有一位信佛教的朋友跟他这样讲，
说：哎呀，你这个是虎挫蛇，你的虎年行厄运啊。
他告诉他，你是虎年行恶运。
在医院里面，7个医生共同的会诊，
他在医院里面7个医生会诊，
觉得他们所能够做的都做了，最后这个病人只好接受心理的治疗。
觉得他们所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就建议这个病人接受心理治疗。
然后两个警察在两个警察的陪伴之下，就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然后在两个警察的陪伴之下，将他送了去精神病院。
就在这一个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刻，他遇到了一位陈医生。
就是这个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遇到一位陈医生。
这位陈医生是一个基督徒。
这位陈医生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他都是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他去看这个高先生。
他去看这位高先生。
他就诚实地跟这个高先生讲。
他就很诚实地跟这位高先生讲。
他说：你出门出去以后呢，你只有2条路可以走。
他说：你离开医院之后，只有2条路可以走。
第一就是你要定时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的心理就会不平衡。
第一就是你要定时去看心理科的医生，否则你心理上面有不平衡。
第二就是你要相信上帝，让上帝赐给你生存的勇气。
第二你要相信上帝，让上帝赐给你生存的勇气。
他出了院以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他出了院之后没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因为根本没有钱去看医生，
因为根本没有钱去看医生，
只好去看那个不要钱的医生，
他就去看一些不需要钱的医生。
他去教堂看牧师，
他就去礼拜堂看牧师。
他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恶劣，
他第一次去参加聚会印象很恶劣，
他觉得那些人都在那里自我麻醉，比他病得还厉害啊！
他觉得那些人在那里自我麻醉好像比他的病还更加厉害。
但是那位牧师却非常的诚恳，
但是牧师很诚恳，
对他所提出来很多的问题都有一些合理的答复，
对他提出来很多的问题都有一些合理的答复。
有的时候对他一些无理的这些的问题也不在那里辩驳，
有时候甚至他一些无理的问题牧师都不会跟他辩驳。
那一天这位陈医生送他回家的时候就送给他几本小册子，
那一天陈医生送他回家的时候就送了几本小册子给他，
其中有一本是讲到基督教与科学，还有一本是讲到基督教与中国。
他有两本，其中一本叫做基督教与科学，另外一本叫做基督教与中国。
那天晚上他在那里读的时候越读他心里面的冲动就越来越大，
那一晚他自己在那里看的时候越看心中的冲动越来越大，
他不能够等他半夜一点半拉起电话打电话给 陈医生，
他甚至等不住了，到半夜一点半他就拎起个电话打电话给陈医生。
他跟陈医生说，他说如果基督教这么好的话，真正需要的是中国11亿的同胞啊。
他跟陈医生说，如果基督教真是这么好，真正需要的是中国11亿的同胞，
那我应该回中国去传道，
我应该回中国去传道。
他没有信耶稣他要去做传道，
他还没信耶稣他要去做传道。
但是那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有一股超然的力量在他心里面，要似乎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人生观。
那晚很奇妙，在他意识里面似乎有一股超然的力量要在他的心中让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
突然他那个牢不可破的无神主义的思想的根基已经开始在那里动摇，
突然间他原来牢不非常牢固的这个无神主义的根基突然间好像已经在那里动摇。
经过陈医生的介绍，他去找到在 Berkeley 那里神学院里面一位教授，姓张，叫做张明哲张教授，有些人认识他。
经过陈医生的介绍，他在 Berkeley 认识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叫做张明哲的。
这位张教授原来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做过科研院的主任，国科会的主任。
这位张教授原来都是清华大学毕业，是做过科研部的主任。
所以每一次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张教授都给他很细心的答复。
所以每一次他们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给他很仔细的一些答复。
所以他很喜欢，他就去了几次。
他很喜欢就去了几次。
有一天这位张教授对他说，
有一天张教授对他这样说，
他说你站在游泳池旁边拍手称好，但是你不肯跳到水里面去，你怎么会学会游泳呢？
他说如果你站在游泳池旁边你拍手称好，但是你不肯跳到水去，你怎么可能会学到游水呢？
信耶稣不是凭你的头脑而已啊！
信耶稣不是凭你的头脑而已，
不能够等到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才信，
不可以等到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才信，
你必须学着用信心去用心灵体验，
你必须要学习用信心用心灵去体验。
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突然明白了，
很奇妙，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忽然明白
过来，原来信与不信不过是一念之间，
原来信与不信不过是一念之差。
所以他就跪下来，他就接受主耶稣到他的心里，
他就跪低，当时就接受主耶稣到他的心中。
你想想看，一个受了30年共产教育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主义者，怎么会有这样180度的转变呢？
你想一个受了30年无神主义教育的人，怎可能一下子转变呢？
若不是上帝安排这一连串的苦难的打击，他怎么会谦卑下来来接受主呢？
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一连串的打击，他怎可能又会谦卑下来接受主呢？
1986年的感恩节，高先生他受洗归入 基督的名下。
喺1986年嘅感恩节，高先生佢受洗归入主嘅名下。
以前他总是心里面抱着仇恨，认为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
以前佢心中抱有仇恨，觉得所有嘅人都对唔住佢。
现在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但系而家佢心里边充满咗感恩。
相信所有的事都有神的带领，心里面真的有喜乐。
佢相信所有嘅事都有神嘅带领，心中有真正嘅喜乐。
他体验到心灵的平安与满足。
佢体验到心灵嘅平安同埋满足。
他也懂得把人生的重担交在主前。
佢亦都懂得话将人生嘅重担交喺主嘅前边。
他的人生观有了真正的改变。
佢嘅人生观有咗真正嘅改变。
这不意味着他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呢个并唔意味到话佢生活上面所有嘅问题一下子就解决。
他因为脑震荡引起的失眠头痛还在。
佢因为脑震荡引起嘅失眠头痛都仍在。
甚至他因为这样子还是不能工作。
甚至因为咁样嘅情况，佢唔能够工作。
他曾经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但是不准。
佢曾经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但系申请唔到。
所以他就恳切的祷告。
所以佢就恳切嘅祷告。
那一年的圣诞节，他收到一封法院寄来的信。
嗰一年嘅圣诞节，佢收到一封法院寄嚟嘅信。
他打开一看，法官的判决书。
佢打开嚟睇系法官嘅判决嘅书。
法官上面讲，都是讲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不对，什么不对，什么不对。
上边都系讲到话佢几时做咗咩唔对唔对嘅事。
他就很失望，就到教堂去找牧师。
佢好失望，又去礼拜堂揾牧师。
这个牧师就替他看这个信。
牧师就睇佢睇呢一封信，
看到最后有一行小字，
原来睇到最后尾有一行细嘅字。
奇怪，这个法官还是判决他应该按月发给他一部补助金啊。
但系最后个法官判仍然系按月俾佢有一笔嘅补助金。
以后他就开始重新的创造他的人生。
以后佢就开始重新创造佢嘅人生。
他对于中国字画很有兴趣，也有些研究。
佢对于中国嘅字画好有兴趣，都有啲嘅研究。
慢慢在纽约跟着一个。评鉴中国字画的一个专家学，
慢慢就在纽约跟着一位专家来学。
慢慢他成了一个评鉴中国字画的专家。
结果他成为一位评鉴中国字画的一位专家。
后来他得到旧金山大学所聘的一个教职。
后来他得到旧金山大学给他一个评级。
他在那里做副教授。
他在那里做副教授。
他的家一家团圆。
他一家都团圆。
他两个女儿也都信了主。
他两个女儿都信了主。
高先生他自己这样子讲。
高先生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我时常祷告赞美神的大能。
他说我时常祷告赞美神的大能。
每一次我唱这一首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
他说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
深深地体验到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创造我生命的主宰。
他说我深深体验得到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找到创造我的主宰。
而我有这种信心把我自己奉献给他，让他来所用。
而且我有这样的信心将自己奉献给他，为他所用。
他说这个才是我漂洋过海来真正最美好的梦实现了。
他说这个才是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真正最美好梦的一个实现。
亲爱的朋友，你的美梦有没有实现？
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美梦有没有实现呢？
你也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你也是漂洋过海来到这一处。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你的人生也是在一片茫茫的大海中。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人生也都是一片茫茫大海当中。
何处是岸呢？
哪处是岸呢？
在这一个感恩节的时刻，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刻，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你不尝试的来到这一位创造你的主宰面前来向他祷告呢？
为什么你不尝试一下来到这一位创造你的主的面前来到向他祷告？
你要记住他的话。
你要记住他的话。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处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这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许许多多诚心去实践这句话的人，他们都找到了人生的答案。
很多诚心去实践这句说话的人，他们都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请问你点解唔愿意尝试一下呢？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
让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做一个祈祷。
在我没有祷告以前，我要问你们每个人心里面一句话。
在我仲未祷告之前，我要问各位心里面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你来向神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对你的爱和呼召？
你愿不愿意藉这个机会来到向神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对你的爱和呼召？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好，请放下。还有没有人呢？
还有没有哪位呢？
请放下，
请你放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位？
请放下。还有没有？这个是你跟神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这个是你和神之间的一件事，是跟其他的人没关系的。
我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就是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你在神面前可以向神做这个祷告。
还有没有人你可以举起手来？
还有没有哪位你举起手就可以放下？
请放下。
请你放下。还有没有哪位？
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
最后再问一次，请
你
放下。
你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对神的。Okay, 谢谢，请放下。
请你放下。
你对神的信心。最后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如果你刚才举手了，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的祷告。
如果你刚刚有举手的，你可以在心中跟着我这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多谢你。
赐给我生命。
赐给我生命。
我求你到我的心里。
我求你到我的心里。
改变我的一生。
改变我的一生。
让我能够体验到你真正的安息。
让我能够体验到你真正的安息。
求你接受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